公主哈秀花用红龙套索套住了姚山洞。这红龙套索是非常厉害，这可以称作哈秀花的一个绝技。套到姚山洞的这脖子上，他拿手往下一拽，顺着这个马往旁边一带，那个劲头，姚山洞由打那马上咕咚一下就栽落马下。他一栽落马下，这哈秀花都不用拿刀劈他，他转着红龙套索一拨马，就在地下拉着姚山洞走。这玩意儿用拉了多大一会儿就得拉了死，套到脖子那扣是越拽越紧，就活勒死了。他这个马往旁边一带一拽，这红龙套索正在要走的时候，这功夫在姚山洞的身后斜刺里面啪飞来一只凋零箭。这箭射的真准，这一箭正射到哈秀花的肩头上。这箭是谁射的？二路元帅林素娘。咱说了，林素娘带着陈清秋是四路接应使，他当然重点先得接应北门脉。这功夫林素娘刚刚到这，他一看这姚山洞被人家拿那个红龙套索给拽落马下，作为元帅能不着急吗？他想催马往前营救，不赶趟，所以他摘弓抽箭，刃扣搭弦，啪，这一箭出去，那是百发百中的神射手，正射在哈秀花的肩膀的这儿。哈秀花幸亏是个侧面，这要是正面，这一箭就射到庚嗓咽喉了，冷箭难防。这一箭啪一射上，哈秀花的手一疼，哎呦，一抖了手，这红龙套索他可就松开了。一松了这红龙套索，他手脖子还有皮套呢，这皮套摘不下来。就在一瞬间，就看见林素娘那匹马像箭打的一样，这匹胭脂巨四匹的，一转眼儿，他打了个闪一样到了跟前，手中把这秋水雁翎都一摆，啪往地下这一捞，一刀把红龙套索的绳斩断了。接着他反手一刀，奔着哈秀花的脖项就抹过来。哈秀花呢，一看那红龙套索的绳已经被斩断，的手撤下来了。这刀奔着一来，哈秀花一低头，他身带箭伤，不能恋战，一拨马往下就败。哈秀花往下这一败，林素娘手摆秋水雁翎刀，随后是催马就追。乱军中他一追哈秀花，很多都督都注重这位公主啊。为什么？大家都知道哈秀花那是哈天洞的掌上明珠，心肝宝贝儿。这个女儿那哈天洞简直把她看待的比她自己都重要，有人把她比作是哈天洞的眼睛。所以其中有一个副都督名字叫北塞彪，这北塞彪手中拿着三股拖天铲，一看公主被追了，我得营救公主。这北塞彪一催马，斜刺里就过来了，哗啦一抖三股拖天叉，奔着林素娘哗啦一叉就刺过来。这一叉一刺过来，林素娘就不能追着哈秀花，看见这北塞彪了，这一叉奔着来，擦啦拿着刀背往我一磕，唰的一刀就劈下来。两人马打盘桓，没有两三个回合，这回合林素娘这口刀那好像闪电一样，唰唰唰唰唰，三刀五刀就把这个北塞彪忙得连北都找不着了。这北塞彪拿这个钢叉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两人打来打去，就看林素娘马往前一带，这口刀把刀转往前一拖，这刀转直刺他的庚嗓咽喉，唰，拿这刀转一点他的脖子。这北塞彪拿这个钢叉往外一划了，这是个虚招，把刀转往前一去，唰一刀搂头盖顶就劈起来。他往下一劈，北塞彪横插往上一架，这也是个虚招，横插一架的功夫，二马一错蹬，这刀横着拦腰而来，帅，这刀才是实的呢。这如果要是躲不开的话，这刀在这个拦上就腰斩两截了。北塞彪毕竟那是练家子，那已经是副都督了，在武功上颇有造诣，尽管颇有造诣，今天这拦腰一刀给他吓了一身冷汗。他一看这刀来了怎么办，他哐由打马上往后一仰，来了一个马上铁板桥。他整个这身子全贴在这个马身上，
他就是这么一躺着刀，完全可以从这扫了过去。这刀一阵清风从他的上咻下就过去了。这北太彪啊，长得是高鼻子，他身子往那一躺，别地方都没事，唯独这鼻子感到有点耐事。高鼻子，你看高鼻梁觉得漂亮，他有时候他也别扭，他这玩意儿他害事。他这个鼻子在这，这个刀正好从这个地方蹭，把这鼻子给削平了。这回给他美容平面，唰一刀扫过去，给北塞彪就觉得当时没疼，可是这个鼻子一掉，拿手一捂，哎呀，哎呀，可不好！他赶紧拨马，捂着鼻子就败下去。林祖娘催开马，手中大刀一摆，乱军之中是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军营中可就乱了。这是国王哈天洞跨上自己的马，手中端着这口金背砍山刀，也指挥着军队作战。为什么乱了呢？因为林祖娘这个行动太快了。咱说了，他们这四国王爷首脑会议的时候已经拟定了一个行动计划，准备着今天晚上要攻打铁甲关阮英的队伍。可是今天天刚破晓，人家外围就已经攻进来，他们一切计划一切安排都不能付诸实施，这就叫兵贵神速。林素娘这一来，哈天洞慌了神，军营中这一乱，指挥上也不灵。哈天洞马上派手下的探马换往两侧打听，看看安南国怎么样，再看看乌孙国怎么样，又派长探马看一看黑水国那头怎么样。探马都派出去了，哈天洞手中摆着刀，指挥着手下的部队往上杀，给我冲，给我杀。这杀着一会儿探视就回来了，报启禀王爷，这安南国的人马杀的挺厉害，但是他们没打都撤了啊。哈天洞听什么杀的挺厉害，怎么还都撤了？究竟怎么回事？他们正在拔营乞丐呢，贼不怎么弄的，跟那宋军弄的一块，那宋军帮着他们往车上装东西。哈天洞一听啊，齐云，你这个老匹夫，你背叛了孤王。我说在开着首脑会议的时候，你哼了哈的什么都点头答应，闹了半天你另有别计了，你想走了，现在容不得想这些了，指挥着继续作战。这儿指挥作战，那边呢，齐云那边的确人马都撤得差不多了，现在天已经亮了。唐铁牛那边更热闹，唐铁牛怎么了？唐铁牛到那根本就没打，队伍扎住了进去，一见了这位国王雷天宝，唐铁牛先不忙，咱们吃点麻喝点麻，然后你们慢慢往下撤，咱也甭吵着甭嚷。那边是这么个情况，可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城里已经从四门也杀出来了。城里的人怎么杀出来的？昨天晚上徐文彪就已经往城里给送了信，告诉阮英他们，今天一早晨外围开始营救你们，你们从里边往外杀。阮英等弟兄在城里边已经是饿了这么多的天了，一听说这句话，头一天晚上就算吃了一顿饱饭，这是给闯重围做准备。阮英小八一众为弟兄由打城里边分四路往外冲杀，其中有花云亭、石长青、玉志霄、孔生等人，他们冲出来之后也在乱军之中跟这焦志国的人马杀在了一起。这焦志国的人马是腹背受敌呀，处处都显得被动。国王哈天洞现在满脑袋都是汗，他也着了急了。一会儿探视的军卒又来禀报，报启禀王爷，那边啊，那乌孙国的国王根本是按兵不举，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那大营一点动静没有，他们的人马呢？人马都扎着没动。有宋军没有？有宋军，那宋军也在他们营外边扎着，也没动。哈天洞一看都没动，撤的撤，不动的不动，合着就跟我这一国人马干了。 哎呀，哈天东这个噌的火就上来了，这老头缺的脑子一阵迷糊，差点没由他马上栽下来。为什么？血压高病都犯了。这老头在这指挥着人马继续作战。这继续作战最着急的是一位，谁呀？这位孟春达。孟春达带着2000人马，还有盖娇娘，再加上乐宝，他们绕路赶到了秋龙滩。当他们赶到秋龙滩的时候，天还没亮。一看秋龙滩那个地方是那个河岔的地带，周围有几片树林子，顺着河岔子往前面走，那就是鄱阳湖了。他们在秋龙滩树林子里边把2000伏兵埋伏下，告诉不能让走路的人看见你们的身影，因为一会儿要有焦灼的人马溃退下来，我们好在这儿捉拿他们。孟春达呢，开始在马上坐着，把这独角通人槊在手里边拿着，拉着架子等着，往那大道上看。老早的一看，天刚蒙蒙亮，有个推小车的，吱妞吱妞吱妞吱妞过来。孟春达一看，这能是焦之国的溃兵吗？根本不对。再一会儿过来一个挑挑的担担的，全是赶集的善变的，哪有退兵啊？孟春拿这个槊呀就不拿着了，挂到马鞍桥德胜沟。要等一会儿天已经大亮了，大亮之后这路上不断有来往行人，但是没有看着焦灼国的人马退下来。孟春达说，元帅是信不过我呀，不让我上前敌呀。哎，待着待着他熬了半夜，孟春达困了，伸了个懒腰，打了个哈欠。孟春达一打哈欠，好像狮子叫唤一样。为什么？个儿大，嗓门也大，犹如一声狮吼。打完了哈欠之后，他的马上也不坐着了，甩蹬离鞍下了马，把这马往树上一拴，旁边啊找了一个空地儿，把那个草地铺了铺了，斜着他躺这儿。旁边盖娇娘一看，哎，孟将军，你可不能睡觉啊。
嘿，也没人来，不睡觉干什么？
孟将军，你是这2000人的首领啊，这首领带头一睡觉，一会儿这2000人马不都睡了吗？
哎，对，盖大姑说的对。
孟春达坐着了，
我告诉你们啊，谁也不许睡觉。
这2000人马一看谁睡觉了，就是您要睡觉。大家伙谁也没言语，就瞅着孟春达。
孟春达呢坐在这是闷闷不乐，他一眼瞅就乐宝了。哎，我说大师兄你过来。
乐宝这是唐铁牛大徒弟。
乐宝过来，怎么着？
有什么事儿？
你说说咱们在这儿埋伏着有事儿干吗？
乐宝说，这谁知道啊，前敌打的怎么样不知道啊，真要是把这个焦灼国的兵马给打得溃败了，咱这就有事干，在这抓俘虏。你不带着4个手铐子呢吗？你这4个不够，你得拿个大绳子一串一串的拴。
是的吗？哎，我这着急了，他什么时候退下来？
我说你闲着也没事，你先往前面给我探看探看怎么样。赖宝说，行啊，我先往前面走走，我迎一迎啊，给我一匹马。
乐宝牵过一匹马来，他把身后的铁笛子拔出来了，骑在马上，一边吹着笛子一边往前走。
这匹马往前走着走着走着有那么6-7里路，乐宝把这个马的缰绳一带，鱼仔细定睛一瞧，哟，一看由打远处来了一支队伍。这队伍可不像溃败的人马，走的是整整齐齐，挑着旗号。哎，乐宝想，这怎么回事？乐宝赶忙把这马往旁边一带，就进了树林子，把这个马缰绳往树上一拴，然后又打这树林子里边，他又出来吹着这铁笛子，一边吹着在大道当间往前走。正往前走，一看对过的队伍就临近了。乐宝一看，哟，是焦之国的人马，旗号上面写的非常明白。乐宝在这队列前面那么一停，先头队伍就不能走了。向导队一看，哎，你这怎么挡道？走开，
哎，不是，我是放牛的。我打听打听，你们这是哪的队伍？
哪的队伍？教着我的队伍，快躲开！
乐宝长得其貌不扬，十三四岁那么一孩子，这个强盗队一扒他，乐宝就闪到旁边，闪到旁边，他仔细一观看，这队伍能有两千来人。
队伍当中，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坐了一个大个子，这正是神力牛哈雷。马鞍球挂着一对牛头躺，乐宝再一看，在队列当中还压着一辆囚车，囚车里边压着一个人，压的是谁？正是陈景龙第一路的招讨使。乐宝不认识陈景龙，但是他知道这是大宋朝的重犯。乐宝马上就想到，这会不会就是我们那个前路招讨使啊？这可了不得，我得给送信。那么哈雷怎么把这个囚车能押送到这儿呢？这哈雷呀，他曾经到乌孙国国王雷天宝那去说过，他说要借他的驻营之地一线之路而过，押送陈景龙。其实他没在那儿走。他为什么没在那儿走？这哈雷心眼比较多，这叫兵不厌诈。他跟雷天宝那么说的，他没从那儿过，他是绕东边转过来的。哈雷而且动身比较早，大宋营总攻击没发起的时候，哈雷就先动了身了。因为他考虑到他押送了一辆囚车，这个囚车走得慢，这两千队伍如果说没有囚车，那可以纵马扬鞭，很快就能跑出多少里去。有这个囚车，大家都得跟着囚车的速度一起那么慢慢逛的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这个时间就晚了，天亮才赶到这个地方。乐宝一看，嗨嗨，这回行了，在这可有了大作用了。他赶忙钻到树林的里边，把他在拴在树上那匹马解下来之后，乐宝搬着刃凳一上马，马上加鞭，啪，穿树林的走小路，就来到孟春达埋伏这个地方。由打马上跳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都来了。孟春达一听，谁来了？谁来了？神力牛哈雷来了，是吗？牛来了，这太好了。孟春达看了看盖娇娘、盖德锅，万万没想到咱们这二路元帅他会算卦，他就知道这牛能往这边来，我得好好又会会他。说到这儿，孟春达搬鞍上马，手中把独角铜人槊往左右一分，催马顺着大道往前就迎战。盖娇娘马上奔住，这两千多宋军一起准备战斗。这宋军在这等了大半夜了，他们一个个是摩拳擦掌，一听说敌人来了，这才各置兵器都埋伏好了。哈雷呢，这边驱赶着这辆木龙囚车，带着两千多交趾国的人马正往前行进。没想到这孟春达迎面就先冲上来，孟春达是一马当先，把双槊一摆，喊了一声，好小子，牛在哪儿呢？快出来！啤酒啤酒啤酒啤酒，马到跟前，这铜人槊一摆，就打死了好几个交趾国的军士。交趾国那个军士呼啦往两旁边一闪，紧跟着这孟春达身后两千多宋军呐喊的就冲上来，杀！一面两千多人，两面四千多人，双方是混战在一起。这个功夫，坐在马上的神力牛手中把这对牛头躺左右一分，他先看了看跟随他身旁的这位副都督叫川滨龙，看来前面有伏兵啊，大宋朝的这二路元帅用兵真是如神呐，他怎么会料到我们能押下了陈景龙回国呢？在这里咽喉要塞设下一哨人马，究竟有多少人，现在咱们还没有底细。如果他设下一万人的话，那恐怕我们要冲过去这就难了。陈明龙，我跟他们迎战一番，你在这里看好慕容秋车，如果你看着我们突围不成，没有希望了，那么你就先把木龙里边的陈景龙给我杀了。 杀了陈景龙，然后你带领众位弟兄突围逃命。川滨龙一听，太子您就放心吧，这慕容秋车您就交给我吧，万无一失。这功夫哈雷双推一颗飞虎扇，这匹马往前一冲，咔咔咔咔咔，迎对面正碰见孟春道，抡还在江上把这对牛头躺左右一分，一看孟春拿哈了一个哈大的个子，哈雷认为自己这个个在这人类里边那就是最高的了。他一看对过来个对手，这位也是个庞然大物，这两个人论个头论胖瘦论这块的大小差不许多。哈雷把这躺往左右一分，用躺一点，你是什么人？孟春达把这同人硕一分，先从上到下端下来端下。哎，我说你是谁？你是牛吗？喊了一听，什么牛？哦，我外号叫神力牛，他是说这个吗？我是神力牛哈雷。嘿嘿，小子，就找的是你呀、啊！我找你多少回也没找着，今天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。你是什么人？问我，我是孟春达，再算你来吧。说着话，他马往前一催，手中把铜人槊一摆，双槊合起来，照着哈雷龙头盖顶，树落带风就砸出来。哈雷一看，这个人是来势凶猛。哈雷把这对牛头躺合在一起，十字架往上一站，砍！啪！这叫硬碰硬，力碰力，重量碰重量，躺槊相撞一下，啪的一下，这个声音真的附近是交趾裹的冰，那耳朵都吱吱直叫了。这头一下磕上，孟春他就感觉到了，这牛挺有劲儿啊！两匹马这么一打盘桓，两人接就打了。神力牛哈雷这对牛头躺那可不白给呀、啊！孟春达这对独角铜人槊，那也不是一般人能招架得了的。可是这两人到在一起，可称得起是势均力敌。所不同的是呢，这个孟春达跟哈雷比较起来，武艺的功夫底儿照他差，但是孟春达的基础条件比较好，身大力不亏。哈雷呢，力量也能抵过孟春达，但是好像没有孟春达的这股野性，咱们下次再说。